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20年前一旧梦，神韵晚会解了谜。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们来听听做善降之百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跟您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她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 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1/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八旬退休教师韩桂云被迫害患脑梗；黑龙江大庆警察绑架骚扰20多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85岁的退休女教师韩桂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21年6月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并勒索罚金10000元。2022年3月21日得知韩桂云已被迫害致脑梗。韩桂云是营口市卫生学校退休教师，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他为人平和，道德高尚，处处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公认的好人。韩桂云老人2019年5月在营口市西市区镜湖公园被五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凌晨1点多钟，儿子才把他接回家。2021年3月10日，韩桂云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韩桂云不卑不亢，为自己辩护。7月2日，韩桂云收到站前区法院和西市区国保大队送达的非法判决书，被冤判3年。同时，韩桂云每月4600元的退休工资全部被扣发，到目前已被扣发了46000元。从2019年6月以来，营口市公检法派出所社区人员不断对韩桂云老人进行骚扰迫害，致使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原本健康的身体每况愈下，腰疼， 牙齿不知不觉就脱落，掉了很多颗。2022年2月21日，韩桂云已经被迫害至神志不清，被家人送去医院抢救，被确诊为脑梗。好端端的一位老太太，只因修心向善，被中共迫害得瘫痪在床。据闽慧网报道，2022年4月20日，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警察绑架或骚扰2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次绑架行动从早上6点多一直持续到下午。上门绑架的警察为欺骗法轮功学员开门，谎称流感调查或密接调查等。被骚扰的法轮功学员有苑丽雪、王法娟及丈夫，还有三岁的外孙女赵青云、郑欣蔚、陈海莲、王秀玲、王淑华、孔秀石和王小萌母女俩，段小荣、周桂兰、李艳云、李雅茹、王颖等20多人。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抄家，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被放回家。参与绑架非法抄家的是大庆会战分局李大勇、张有才、张丽等，大庆公安铁人分局警察，让胡路公安分局警察。据闽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会议员425发声明，敬佩法轮功学员。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2022年4月23日傍晚，美国首府华盛顿特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体练功，并举行集会，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23年前在北京的425和平上访。美国国会议员发表声明，表示钦佩法轮功学员在面对中共如此迫害下展现出的勇气与信守承诺。美国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说，1999年4月25日，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要求信仰自由，呼吁中共释放被政府肆意拘捕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法轮功修炼者当天的勇敢行为，至今仍在给全世界数百万相信并渴望结束中共镇压的人们带来勇气。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说，直到今天，法轮功学员仍在被中共抓捕、拘押、酷刑迫害，被最残酷的手段迫害致死，其中包括被活摘器官。他们的器官在医疗市场贩卖，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们相信基本人权和基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史密斯说，我们钦佩他们在面对如此迫害下展现出的勇气与信守承诺。美国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通过我提出的法案，旨在打击人口贩卖和摘取器官，惩罚那些参与或纵容这种毫无人性的野蛮行径的国家。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聂森教授回顾说，1999年4月25日这天，有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和平上访，他们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整个过程和平理性，被国际媒体称赞为在中共集权统治下展现真善人普世价值，是最和平、最理性、坚持正义的上访，俨然是一座永恒的道德丰碑。随后，中共党魁江泽民以这次和平上访为借口，偷偷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盖世太保组织610办公室，并在三个月后的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非法镇压。聂森说，过去的23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没有减轻，没有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集会上，中国问题专家贺冰说，法轮功学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的平凡。他说， 1999年425的时候，去上访的人都是非常平凡的人，都是普通人。到现在也说不出425的英雄是谁，这23年来425的精神却留存下来。面对中共的严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一直坚守着真善人。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5日是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3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在欧洲，英国伦敦、爱尔兰、瑞典、丹麦哥本哈根、比利时、意大利米兰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各地中使领馆前和市中心等地以集会、集体练功、打真相横幅、征签等形式纪念23年前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争取和平修炼环境到北京上访的壮举。不少民众了解到真善人和法轮大法的美好，谴责中共的罪恶。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哥德堡中领馆对面、诺贝尔博物馆旁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20多年来血腥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呼吁人们共同制止这场反人类的罪恶。在北美，加拿大的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魁北克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也举办了纪念425活动。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繁忙的十个十字路口拉起横幅，向路人讲述23年前在中国发生的震惊中外的425和平上访事件。当晚，学员们来到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守夜，用和平的方式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温哥华法轮功学员4月23日和24日分别在温哥华艺术馆门前及中领馆举办集体练功和集会活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地的法轮功学员举办盛大游行和集会等活动。洛杉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领馆前，纪念那段非凡的历史，向人们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祥和，揭露中共迫害善良民众的罪行，唤醒人们心中的善良。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举办集体练功和集会。在亚洲，日本、台湾、台北、新加坡等地举办反迫害活动。日本福冈地区和周边市县的法轮功学员来到福冈中领馆前，拉开立即停止活摘器官恶行、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横幅，同时开展练功活动，场面祥和、庄严、宁静。在2020年前每年的425，香港法轮功学员都会发起游行、集会等活动。今年因应港府的四人限居令，部分法轮功学员仍以两至四人一组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他们展示的横幅写着纪念法轮功学员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坚守真善人，树立道德丰碑。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492万。
请听时事评论，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12日。生物进化论学说是19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的。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自然选择，也就是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说的是在地球上有了原始生命的条件下，地球上的万物都可以演化出来，过程是随机的、偶然的、渐进的，从简单到复杂，核心是没有任何外来智慧的干预，只靠生存的本能。那么，如果再刨根问底，生存的本能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估计生物学家就更无从解答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 告别达尔文。文章里总结了进化论面临的挑战，其中提到生命大爆发式的进化非同寻常，进化和生物物种形成的多样性可以不经过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以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大多数突变是中性或近似中性的，它们没有优劣之分，也没有适应或不适应之分，因此自然选择对它们不起作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选择对进化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在物种之内，也许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演化的表象，比如人们可以培育出长毛狗、短毛狗，但是任其怎么变，狗也变不成猪。这也正是告别达尔文里表达的担忧之一。文章中提到的生命大爆发，指的是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茂天山附近发现的保存完整的寒武纪早期古生物化石群，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几乎所有的现生动物的门类和已灭绝的生物都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而更古老的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其祖先的化石。光是这个发现就足以让达尔文学说摇摇欲坠了。再比如，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进化过程是连续、随机、偶然、微小的，每个单独的零件在进化过程中即使出现也很可能是个累赘，按理应该被淘汰，可是这样到最后就不能出现一部完美的作品。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在今年初发表了一项研究，声称基因突变的诞生不是完全随机的，相反，突变出现的区域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当然，这还是很初期的结果。科学越发达，看到的越微观，发现生命越有奥秘，对进化论构成的挑战也许越大。难怪有人说，时间是站在进化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进化论的所谓自然选择，在现代生物学的诸多挑战下逐渐在破产。可是为什么有许多人仍然死死地维护着达尔文，迷信着进化论呢？我们之前已经提到了，进化论这一学说的中心点是所谓的自然选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就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很多人心中的神造论，所以进化论就被无神论的学说利用了。19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信仰危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助长了无神论的蔓延。到了今天，人们发现进化论几乎成为了无神论的代名词，所以当达尔文的进化论假说在反面的证据不断涌现的时候，被无神论思想影响的人们仍不断地提出各种新的假说来修修补补、牵强附会，被称为进化论的进化，甚至冠以新达尔文主义。这在科学史上是一种很不同寻常的做法。爱因斯坦敢于突破牛顿力学，因为那是纯粹的科学，而许多所谓的科学家不敢、不愿突破进化论，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把进化论当作科学在研究，而是把进化论和无神论当作了自己的信仰，亦或是在维护自己的饭碗。毕竟他们是专门研究进化论的，如果进化论彻底破产了，他们也就濒临失业了。今天，无神论早就成为了最大的宗教，也正在以教会的霸王地位阻碍着人们自由的探索。任何触及无神论底线的思想都很可能会遭到无情的压制、嘲讽和围剿。既然进化论的背后是无神论， 那无神论的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撒旦，就是魔鬼，是邪灵，他让人们不信神，让人们不相信善恶有报，让人找不到要做好人、要诚实的道德依据。终极目的就是要把人类的道德拖入深渊，让人不再有人的规范，从而毁掉人类。或许有人会说，自己只是过日子，信神信鬼跟自己没关系。然而，一个社会没有对神的信仰，一个人不相信善恶有报，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将走向何方呢？从当今社会乱象来看，就是市面上的那些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医生论文造假、科学家芯片造假、企业家融资造假等等，这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骗局，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危机感，人人自危，没有安全感。中国传统文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是崇拜无神论的共产党70多年的统治，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利用国家机器把无神论思想强加给了中国人民。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气功热，人们在气功修炼中出现的种种超常的现象，撞击着人们的思想，使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神理念开始复苏。到了90年代初，全国的气功已经有2000多种，大量的民众都开始练气功。1992年以来，法轮功从长春开始传出，从全国2000多种气功中脱颖而出。特别是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根据中共官方统计，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已经有7000万到1亿。但是法轮佛法的盛传，很显然不是无神论的中共愿意看到的。于是江泽民集团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共扯起无神论的大旗，对真善忍正信大打出手。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如今中国社会道德的缺失、诚信的危机，无不源于中共对真善忍的权力诋毁和破坏。所以中国大陆的乱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别是今天在多地出现的极端封城措施，种种蔑视生命、灭绝人性的怪象，便是中共毁灭传统文化、破坏信神理念、诋毁真善忍的苦果之一。所以今天面对利用进化论来贩卖无神论的言辞，大家要保留足够的思考能力，不能再被无神论荒唐的辩解带动。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欧阳飞的评论文章《进化论假说为什么依然有市场》。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 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早在20多年前，他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看到天空中一尊大佛放射着万道金光，庄严神圣。从此他开始信佛。2021年，他观赏神韵晚会节目，才真正明白了那个梦境。请听修炼故事，20年前一旧梦，神韵晚会解了谜。
我是一名残疾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生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贻误了病情，落下了左腿残疾的毛病。早在20多年前，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中看到天空中有一尊大佛，身体放射着万道金光，无比庄严神圣。这个梦境太清晰了，使我的内心对佛产生了敬仰，我决定开始信佛供佛。 我从庙里请来观音菩萨以及好几尊佛像供在家里。出门旅游时，只要看到有庙，我都要虔诚地进去烧香拜佛。说来也神奇，自从我信佛后，家里开的小吃店生意就变得特别的红火，真是财源滚滚来。2016年，正当我在店里忙着时，突然感到头被一个棒子敲了一下，还发出庙里敲钟的回响声。我顿时眼冒金星，我依稀看到有无数硕大的金元宝从我头上冒出来。不一会儿，我又被敲了一下，我眼前又仿佛看到《西游记》里唐僧戴的那顶高高的僧帽，然后我就开始恶心呕吐，晕了过去。家里人急忙把我送到医院治疗，发现我头部血管出了问题。后来我做了大手术，没有能力管理店铺，我就把店里的生意全部交给了儿子儿媳打理，自己在家里休养身体。2年前的一天，我到邻居家串门，看到另一个邻居也在那里。邻居的腿脚也跟我一样，走路不太灵活。我就好心地建议他跟我到庙里去烧烧香，拜拜佛。哪知这位邻居笑着摇了摇头，说他30岁前就开始信佛，信了几十年了，一点用也没有。现在他改信另一种信仰，说这个信仰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很好奇，就问他信的是什么，他说是法轮功。我一听就觉得可怕，因为政府对练法轮功的人要抓的。于是他就跟我讲起练法轮功如何如何好，听着听着我就心动了，觉得这个功法确实不一般。当时就冒出一个强烈的念头，我也要练法轮功。我把想法告诉邻居后，邻居就帮我请来了师傅的讲法录音。从此我就天天守在收音机旁，恭恭敬敬地聆听师傅讲法，一直听到收音机没电了再赶紧充电，充完电后继续听。虽然我不识字，又是新得法的，但大法师傅讲的法我都听得懂。以前信佛时，很多解不开的疑惑在这里都得到了解答，我越听越爱听，感到大法师傅的法理句句都讲到我心里了。邻居后来找我切磋，我就把我听到的悟的法理告诉他，他惊得目瞪口呆，连连表示没想到我刚得法就能悟到这么多道理，夸我根基好。大法师父说，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既要修又要练。我就跟邻居同修说我也要学练功，可他一听就面露难色，因为他看到我是个残疾人，平时走路都很困难，我练功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我心里很坚定，再难我也要克服。他看我要练功的心坚如磐石，就找了一位年轻的同修来教我。我心里特别高兴和激动，心里想着一定要好好学，好好练。可惜的是，我的身体不争气，同修只教了我第一套功法的第一个动作，我的双腿就开始颤抖。我使出全身力气要保持着平衡，脸胀得通红，汗水大颗大颗地往下滴。教第二个动作，我就再也支撑不住，摇摇晃晃地倒在了椅子上。这位年轻同修性格温和，很有耐心，看到我这样就让我先休息一下。就这样教两个动作休息一下，教两个动作休息一下，花了同修大半天的时间，我终于学会了五套功法的所有动作。我深深知道自己得法不易，每天都坚持练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一开始我练功几分钟就要坐下来休息，特别是练第二套站桩，我的脚根本站不稳，手也举不动，全部练下来不知道要坐下休息多少次。但是我不气馁，每次练都要求自己比上一次再多坚持一会儿，哪怕一分钟几十秒钟。现在 我已经基本能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一次就练完两个钟头。我不断参加每天3:50的全球大法弟子晨练，还自己另外找时间再多练一遍。如果我有事耽搁了没练，第二天也要把落下的补上。每次练完功，我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特别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坚持不开空调和电扇，练完后我站的地方都会形成一个小水洼。在刻苦练功的同时，我也渴望自己能像其他同修那样读大法书，这对我来说是比练功难度更大的事。小时候我家里穷，上不起学，我大字儿不识一个。初得法时，为了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不知往邻居同修家跑了多少趟，问了多少遍，才终于勉强记住。所以我说我要把这本厚厚的转法轮全部读下来，同修都咂舌摇头，不相信我能做到。不管怎样，我决定的事情一定会尽全力去做到。我立刻请了一本转法轮回家，从论语开始学，不认识的字就问人。一开始问老伴儿，由于不认识的字太多了，而且问了当时记住，过一会儿就忘了，又要问。老伴儿很快就失去了耐心，连连骂我笨。于是我就去问同修。好在同修都很有耐心地教我，一段话要重复几十遍我才能记住。所以一旦学会了，我就争取把这一段读得滚瓜烂熟，早上读，下午读，晚上读，只要有时间就读，书页都被我翻旧翻破了。我相信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功夫真的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我竟然能把整个论语背下来了。我信心大增，继续读第一讲，现在已经读到30页左右。虽然只是300多页转法轮的一个零头，但我相信肯定能达成我的愿望。因为大法师父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有这颗真修的心，师父就会帮我。练功付出的很大，但得到的回报却更多。我练功没多久，师父就帮我清理身体，睡觉时会从耳朵流出黄色的脓水，奇臭无比，流了几天不再流了。而我明显感到我原本迷迷糊糊不清醒的脑子渐渐变得清澈透明。更神奇的是，我手上原本有一个很大的瘤子，练功后也开始从手指缝里流水。再过一段时间，我惊喜地发现瘤子竟然不翼而飞了。我原本暗淡的皮肤渐渐变得光滑细嫩，脸上皱纹也没了，变得白里透红，精气神十足。老伴儿都开玩笑地说我越活越年轻了。法轮功这一性命双修的功法彻底改变了我的身心。2021年元宵节虽然疫情严重，但我还是幸运地看到了神韵新年晚会，特别是最后一个节目，在人类大劫难来临之际，师父力挽狂澜救度众生。师父化身成一尊金光闪闪的大佛，身后放射着如彩虹般殊胜壮观的道道光芒。啊，我震惊了，这不就是20年前我梦中看到的那个大佛吗？原来就是师父啊。20多年啊，我现在才终于找到了能真正指引我回归的真佛啊。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
在下面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请听作善降之百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古往今来，善恶有报是不变的天理。大医学家孙思邈在《福寿论》中说，福者造善之基也，祸者造不善之基也。就是说，人的福分是常做善事积累下的善报，人的困苦疾病等灾祸是常常做坏事积累下的恶报。无论是佛经中的记载，还是在当今社会，都实实在在发生着善待修行人而得大福报的故事。据《树提迦经》记载，天竺国有一位大臣叫树提迦，他比国王还富有。他的宫殿以白银为壁，水晶为地，黄金为床，明月神珠挂于殿堂之上，昼夜一样。国王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参观完树提迦的宫殿和园池。国王非常的好奇，树提迦怎么如此的富贵，宫殿比皇宫还要富丽。于是国王和树提迦找到释迦牟尼佛开示。释迦牟尼佛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商人在山里看见一个生病的僧人，商人给病僧布施了一屋子的饮食和各种生活用具。那个商人就是树提迦，当时的病僧就是我。因为他以前给僧人布施，功德无量，所以今生享有大富大贵。福寿富贵人人向往，为善布施、信神敬佛、礼待修行人，会带来好运，远离灾祸疾苦，甚至福及子孙。在当今社会中，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发生，小凤就是得福报的幸运儿之一。小凤与练法轮功的小兰是同村一起长大的好姐妹，成年之后，小凤嫁到了海边渔村。2003年的时候，小凤回娘家，碰巧听说小兰因为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她立即就去县公安局找有关的负责人，要求释放小兰回家。那时候小凤还没有了解法轮功真相，她只是凭着了解小兰的人品去跟警察据理力争，说小兰没做坏事，不应该被关押。虽然说小凤没有能说服公安把小兰放回家，但是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学员最疯狂的时候，小凤敢去为法轮功学员小兰讲一句公道话，不怕被牵连，是善良的正义之举，小凤也因此得到福报。有一次，他的儿子食物中毒，来不及送医院抢救，当时孩子的身子都挺直了，眼看就不行了。危急中，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小凤扑通一下跪拜在地，祈求神佛救救他的儿子。说来也神奇，小凤当即看见了空中神佛显现的奇景，并且有一个意念使他意识到，用梵桃根压出水汁服下，能够解救儿子。恰好屋外就有梵桃树，小凤飞快地挖来梵桃根压出汁水，撬开儿子的牙关给他灌了下去。不一会儿，儿子真的醒过来了，好了，过后一点后遗症都没有。 还有一次，小凤跟村里人一起在海边意想不到地看到了名叫龙运水龙喷火的海上异景，那真的是看得人惊心动魄。村里老人说，那是因为人们肆意捕捞，不尊重海神造成的，海龙王发怒要惩罚人了。小凤有生以来都没听说过有谁见过这等异事，可如今过去听说的神话竟然让他看了个真真切切，而且听老人们解说的合情合理。这两次神奇的经历彻底颠覆了小凤以前的无神论思想，从此以后他真的相信了天地间有神佛的存在，发自内心的敬仰神佛。后来小凤回家的时候特意找小兰了解法轮功真相，小凤从此100%的相信法轮大法好，虔诚的敬佩大法师父，从内心赞美大法弟子。他还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立即做了三退，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更神奇的是，有一次刮16级台风，海边渔村受灾最严重，村里别人家那些上了螺钉的铁屋子都被吹得无影无踪，而小凤家那间以前公婆住了几十年的瓦房破旧的已经有裂缝了，竟然连一片瓦都没被吹掉。一村子的人都觉得非常神奇，连连赞小凤有福气有神护。小凤心中更是相信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一家。再后来小凤更有了大福气，他拜读了大法书转法轮，在他的影响下有几位乡亲也有幸拜读了转法轮这本宝书。还有法轮功学员迎春的大姑姐，也是因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残酷的日子里，因为善待法轮功学员，而在4次车祸中都是有惊无险。大姑姐跟迎春说，我善待大法，那福报得多了，退休前工资本上多过好几次钱，以为是涨工资了，可是别人却没涨。我还遇到过4次危险的事，都是大法师父保护我脱险，要不我早就没命了。第一次出车祸是10多年前了，当时大姑姐40多岁，工作调动去了一个国营矿山上班，离家40多里地，只好买了辆摩托车，车牌子还没到手，她就骑着上班去了。遇到交警截无照驾驶的车辆，大姑姐只好绕乡村土路，车技不好，再加上害怕交警追上，方向盘打歪了，直奔挖矿的一个大坑冲过去，前轱辘已经悬在坑边的空中，她吓得不知所措。突然摩托车停住了，定睛一看，脚蹬板卡到凸起的土堆上，摩托车这才没有冲下去。大姑姐说，那个大坑足有3层楼房那么深，水深得很，要是掉下去定死无疑，打捞都费劲。第二次车祸是一次下班的路上，大姑姐靠路边骑摩托，一辆拉矿石的大货车从她身边擦过，货车速度快，带的风很大，他连人带车一起栽到了旁边2米多深的沟里。大姑姐好不容易爬上来，身体无大碍，只是膝盖擦破，血肉模糊，起了个大包，和裤子粘在一起。后来包里充满脓水，她也没用住医院，大夫抽了几次水就好了。又有一次，大姑姐是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个胡同口，一个老头赶着驴车从胡同里冲出来，将大姑姐和摩托挤到路边的沟里。 老头一看出事了，车也没停，赶着驴车一溜烟的就跑了。大姑姐安然无恙，只是身上沾满了土，摩托车出了故障，不能骑了。一位正直的同事愤愤不平，赶到出事的现场，几经周折找到肇事的老头。善良的大姑姐没向他要任何赔偿。第四件危险的事情发生在大姑姐退休以后。一天，她和一位邻居边聊天边在路上走，忽然听到后边开来的汽车不是好声响，还没等他俩回头看个究竟，汽车就撞在他俩右侧的一棵大树上，大树拦腰被撞断，汽车被撞坏。这棵大树离大姑姐不到一米，那位邻居吓得直打哆嗦，脚站不稳，一个劲儿的后怕，喃喃自语：这要是撞到咱们身上，这还不得撞飞了。大姑姐安慰她说：不用怕，是神在保护咱们，要不咱们真的没命了。古语说：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行善之人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